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今天呀，我们要继续来看旧约圣经人物介绍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里的这个人物，就是约瑟。那经过前面的两次呢，我们看见啊，约瑟他在可以说是前半生前期的一个经历，就是如何呀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他从神里得着了这样的启示。甚至成了一个做梦的人，虽然那个时候呢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梦是什么意思。那接下来也是因着他的梦呢，他是经有了各样的经历，最终呢被卖到埃及，并且呢被打，甚至是被打入牢中。可以说啊，一直到他坐牢为止，他的这个梦好像都还没有应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约瑟。这个生命啊，掌权的一面。我们今天的这一部分呢，基本上可以见于《创世纪》的两章，一个呢是《创世纪》的41章的一些经节，一个呢是《创世纪》47章的一些经节。那《创世纪》41章呢，特别是说到约瑟登宝座、得权柄，并得着荣耀、领受恩赐。前面是说到啊，法老。做了梦，约瑟呢帮法老把梦给解开了。于是呢，法老就跟约瑟说啊，说你要掌管我的家，甚至啊，我要让你来治理埃及全地。甚至法老对约瑟如此信任，他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戴上金链，做法老的副车。所以啊，法老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。可以说啊，成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这样的重要人物。那同时呢，甚至法老也把这个安城的祭司的女儿给约瑟为妻，约瑟也是出去巡行埃及地。那个时候呢，约瑟30岁，可以说是年轻有为的一个青年人。那么约瑟掌权之后，他做了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圣经啊，就可以这样概括：约瑟就成为借着供应人粮食。他就成为了什么呢？成为了世人的搭救者，并且成为了生命的供应者。照着约瑟所解的法老的梦，在这7个丰年之内啊，这个地的出产确实是极丰极盛。但是呢，他们真的是居安思危啊。约瑟就把这7年一切的粮食都聚集起来，目的呢是为着怎么样应对要来的这个荒年。那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过，果然7个荒年就来了。那当时的情形就是全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。那埃及全地都有饥荒，众人民就听法老说了：“你是王啊，你得给我们吃的呀。”法老说：“你们啊，找约瑟去，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。”于是呢，约瑟就成了赈灾的人，饥荒遍满地面，而约瑟打开各处粮仓，卖粮给埃及人。甚至啊，不仅是埃及，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到埃及去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的其他的儿子们，就是约瑟的哥哥们，带着弟弟也去埃及买粮食。那这就是我们在之前所讲到的这个部分。那可以听我们之前所讲的导读的内容。那我们接下来特别来看约瑟如何把这个粮食卖给百姓。我们直接跳到创世纪47章。看到全地都绝了粮，因为饥荒甚重，于是啊，约瑟说：“我这个粮食啊，也不是说这个就白给大家哈，我怎么样呢？他先收集啊所有的银子，慢慢的收集，哎，买粮的人呢，他银子就都花尽了。埃及人啊就来见约瑟，哎呀，说我们没钱了，没银子了，求你行行好吧，给我们粮食啊，别让我们饿死啊。”约瑟说。银子没有，你们有牲畜啊？你把牲畜带来，我就给你们粮食来换这个牲畜啊，这个牲畜换食品啊。于是呢，这些埃及的百姓呢就把牲畜赶到约瑟那儿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马、羊群、牛群和驴。那一年呢，因为换他们一切的牲畜，就用粮食养活他们。好像这一年过去了，第二年又来约瑟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不瞒我主啊，跟您说实话，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，牲畜呢也都归了我主了。 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身体和田地之外，一无所剩。这么着吧，您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，那我们和我们的地呢，就给法老效力。那求你给我们种子，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于是呢，约瑟就为法老啊买了埃及所有的地，啊，使法老成为了大地主。埃及人呢，因为被饥荒所迫，就都卖了地，地也归了法老。那当然，唯有祭司的地，约瑟没有买，因为祭司呢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。那约瑟对百姓说：“说我今日为法老啊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，那有种子给你们，收割的时候啊，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，五分之四归你们自己做田地里的种子，也做食物，所以税率20%啊。”然后百姓就说：“啊，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，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。”于是呢，约瑟为埃及的地立下定例，直到今日，法老必得五分之一，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约瑟啊，凭借着神的智慧来治理全埃及。那约瑟作为法老所立的仆人，那他当然是要为法老来啊管理这个国家，并且管理法老一切的财产。所以约瑟可以说，在这个事上呢，不仅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忠信的人。同时啊，也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人，而甚至我们可以说，约瑟这个人，他的智慧也不是说完全是靠他的自己，他和这个他父亲雅各真的是不同。约瑟是一个完全信靠神的人，所以他在一切的事上，特别是在代表法老来治理国家的事上呢，他也是完全靠着神给他的启示、给他的带领来作为他的智慧。就如同之前给法老解梦，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他没有办法给法老能够把这个梦解出来。同样，那治理国家一个30岁的人，那能够把这么一个偌大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甚至是在饥荒的年间啊，也使各地的人民都是怎么样，没有抱怨，没有反叛，反而是能够还有不致饿死，给我们看到约瑟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。但是这一切呢，也都是因着神祝福他，就如同他的梦所启示的，约瑟有从神而来的祝福，而他就在神的祝福之下来为法老来管理家事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约瑟就给我们啊树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。可以说，作为信徒，我们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啊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听天由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反而是呢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正是因为这一位有大能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不管是做什么，首先不是我们不做，不是我们消极怠工，而是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工作上，我们都需要学习啊，靠着主的祝福，我们都需要学习啊，与主同工。我们真的是需要看见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实在是不能和呀，主与我们同工来的这个。既有果效，又有享受，所以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我们只要我们的工作是蒙神喜悦的、合神心意的，你不能做一些违法乱纪的这样的工作。当我们的这个工作是蒙神喜悦的话，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在做工的时候啊，向主有一个祷告：主啊，求你以你自己来祝福我，求你啊，在我的工作上啊，与我同工，使我能够享受每一天做工的过程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在享受这个过程的同时，享受这个做工的同时，也能够成为啊，在地上世人面前的一个见证。别人可能会啊，这个灰头土脸啊，一脸怨言，但是呢，因着有我们的主与我们一同来劳苦，我们里面啊，真的就是劳而不苦，就可以啊，活出这样的一个有美好见证的生活。另一面，我们说约瑟好像看着啊挺残酷的，把人家钱呐、这个牲口啊、地呀、甚至还卖身啊，把人家的所有的都给，这个得着了。但是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启示，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的得救是白白得救的，但是我们的追求主化的生活，或者说赢得这样生命的话的供应的生活，却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不付代价，不花时间在主的话上，我们怎么能够有主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？我们怎么能够啊，有这样的话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就如同这样的经节所启示的一样，如果我们想经历主自己做我们的食物来喂饱我们，使我们得着饱足不致饥饿的话，我们真的是需要每一天来花时间，甚至是付代价，来使主啊将他自己作为活的话说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甚至是在启示录啊，主也是劝说你们要向我来买啊，眼要买火炼的金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一般付代价的人，都能够成为啊赢得基督的人。这就需要我们啊放下我们之前看为一切看为好的，而来赢得这个至宝的上好的那一位。愿我们真是从约瑟的经历中得着启示，更多的在地上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的生活。阿们。